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哈，我们不得已啊，要真的是用这种网络直播的方式啊，因为突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广州，我们的这个疫情防控哈，变得很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现场啊，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啊，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啊，按照主的吩咐，我们来进行我们啊今天线上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先一起啊来看这节经文啊，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主日敬拜的时候，是圣灵向我们说话，而且呢是圣灵开我们的耳朵，所以我们不是仅仅用我们原有的智慧、原有的理性来听上帝说话，而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让上帝用他的真理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多多的听见，让我们多多的得着，所以我们为此感恩。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好我们要讲的信息。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那么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向主祷告好，因为我们只有我们的主他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讲道才有力量，所以如果我们不呼求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把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听到，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我们通过网络，我们看到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网络，我们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领受主你的真道，没有办法通过网络来聚集敬拜你。但是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特别是当我们用手机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真的是拿着手机翻来翻去，我们失去敬畏你的心。主啊，你让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让我们的肉体嚣张，而是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你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定睛于你，你在这个软弱的器皿身上，你要说出的是你的话语，你是要在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身上，你要显明你的恩慈，显明你的怜悯，显明你真理的大能。所以求主你就施恩引导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你让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弟兄姊妹的听到，以及我们的诗歌敬拜，所有这一切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赐恩给你的百姓，引导我们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啊，我们去分享啊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征战得地的信息呢，叫做福音的战士。好，这是我们的第十讲了。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去明白他要我们晓得的宝贵的真理。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来去回顾一下哈，我们上次讲的信息，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世界的中心。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魔鬼、世界、肉体都想让我们以为说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他们。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三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创造、始祖的堕落，还有基督的救赎。而这三件事情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救赎，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上帝救赎的工作。而我们说站在世界中心的不是世上的君王，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名人，甚至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什么人民创造历史，而是万王之王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教会也因为担负着使命，福音使命，所以教会是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就不轻看教会，我们就晓得教会的重要性。而且我们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征战得地的真意是什么？征战得地的真意就是要高举基督，就是要广传福音。所以当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哪怕 所谓得道的地方再多，我们其实没有得地。但是当我们广传福音的时候，哪怕我们像士美拿教会一样贫穷，但是我们是一个得地的教会。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清楚认识这些。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啊，我们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好，因为透过网络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大家一起读，那我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他怎么讲呢？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什么宝贵的真理呢？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说，教会因为担负福音使命，所以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教会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要完成福音使命的话，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身份呢？那么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一节经文是保罗给他最喜爱的，给他最珍视的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说的话，说你要打美好的仗。我们说打仗自然就是战士，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完成福音使命必须有的重要的身份就是福音的战士的身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何基督徒会成为福音的战士？那么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有时候看自己说我很软弱，我能不能成为福音的战士呢？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分三大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福音的战士。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经文。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就是提摩太前书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保罗不是讲了一次打美好的仗，他其实讲了两次，到后来的提摩太后书他又讲。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做福音的战士它不是一个好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跟人去吩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放在最后的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话，而是把重要的话放在最后还要再强调一遍。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做福音的战士是我们完成福音使命所必须的。我们看看为什么是这样子。那首先我们在这里要去看，要去思想的就是，我们看看做福音的战士的时候，保罗这样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说最重要的嘱托。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嘱托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话。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就讲了说，哎，你要去做为主打美好的仗。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再讲说，你要为主打美好的仗，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嘱托，就是保罗说你要做福音的战士，你要去打美好的仗。所以嘱托而且是反复强调，就说明它是重要。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他也拼命的做工，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魔鬼大红龙，在启示录十二章讲说，他口中吐出水来，想把那个生子的妇人，就是基督的教会，把它吞没了。就是魔鬼想在教会当中散播很多错误的观念，其中有很多错误观念甚至成为一些教会的教义，成为一些神学上面甚至一些教会不可推翻的东西。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才会发现有很多错误我们必须要推翻。比如说我们这里讲的要做福音的战士，要做福音的战士。有些教会会觉得说，哎呀，不要老是讲这些，讲这些的话，哎呀，别人会误会我们的，然后我们就显得咄咄逼人。好，我们其实，哎呀，我们应该做一个甜美的，好，在上帝面前安静的人。圣经上面确实讲我们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所以我们安静的目的是为了得力。所以作为神的百姓，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做福音的战士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有的，而且是上帝反复吩咐我们的。所以这是上帝借着保罗的口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嘱托。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失去做战士的勇气，失去做战士的真理支持的话，我们正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成为世界欢迎的教会，而是主不喜悦的教会。 所以如果我们做主喜悦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做战士。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战士，我们看到甚至那个安静顺服的以撒其实也是战士。雅各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说我用刀工得了地，特别要给我的儿子约瑟。你看到这个雅各他也是战士，摩西不用讲了，大卫不用讲了，保罗更加是战士。保罗曾经被人打的，以为把他打死了，拖到城外，但是其实他是昏死过去，他醒过来，回到上帝给他托付的工厂当中，继续去做工。所以做福音的战士，打美好的仗，这是主给我们最重要的托付。其次我们还要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最重要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保罗是在提摩太前书，其实两处都讲到要打美好的仗。那么另外一处就是我们在 PPT 上这节经文，提摩太前书1章18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说提摩太你要注意你的身份。你要注意你什么身份呢？要注意你是福音战士的身份。甚至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是怎么来的呢？是主用预言告诉大家，就是不仅仅是保罗现在讲，是以前甚至在提摩太可能刚刚归主，甚至提摩太刚刚显露出他为主发热心的这个年轻人，他的这种属灵面貌刚显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指着他预言。预言什么呢？不是预言提摩太，哎呀你将来要发财呀，你将来要万人敬仰啊，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安静的人呢、啊、不，你要为主打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做福音的战士不是我们的累赘，而是我们的荣耀。能够为福音征战不是我们的累赘，而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今天中国的光景，看世界的光景，我们看到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很多人就灰心了，他不去做战士了，他逃跑了，他逃避战场。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啊，当你逃避战场的时候，你是逃避了上帝给你的荣耀，你是逃避了上帝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所以保罗在这讲，又讲预言，又说这命令我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姊妹啊，为福音征战，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做福音的战士，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真的是羞辱主。所以你不要听魔鬼的声音，魔鬼对教会里面那种有征战意识的，愿意为福音征战，愿意为灵魂征战的那些人，魔鬼经常发动世界上面去嘲笑他，甚至发动教会里面那些软弱的，想做蠕虫，想做软体动物的基督徒来去嘲笑他。我们说不要听这些声音。当我们为福音征战，我不是在讲教会里面的这种论断哈。如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喜欢论断别人，所以到处挑起纷争，这些我们也是反对。但是当一个人为了灵魂，为了福音，为了更多人得救，他努力征战的时候，魔鬼来嘲笑他，魔鬼来发动力量来嘲笑他的时候，你要用属灵的眼睛去看，你说这个人身上有荣耀，这个人头上戴着荣耀的冠冕。就像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世人看着这个人真可怜，为了一个哎呀，已经不在我们身边的耶稣被人用石头打死了，但是耶稣站在天父的右边，看着提摩太，等待迎接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身上有荣光，所以甚至他身边的人都看到提摩太的面目放光，如同天使。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做福音的战士。所以当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很好斗的时候，我们要分两面去看。如果我们好论争，我们好论断，我们好批评，这是有些东西不好的，我们要去悔改。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愿意传福音，我们爱灵魂，那么别人说你们有这种战士的精神，是嘲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再去看，当我们讲到提摩太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看保罗。保罗其实到后来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封书信，因为大家公认的在圣经当中保罗写了13封书信，那么其实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应该是提摩太后书，虽然放在圣经的顺序不是最后一封，但是他应该是最后的。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是提摩太后书，他跟提摩太用慈父般的口吻交代他很多事情，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力量。然后保罗讲到他自己，他要归向基督，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提摩太后书4章7节，我读给大家听。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 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回顾我一生，我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啊，你看看，我告诉你我这一生做了什么，你知道我这一生我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我已经没有地方我再能跑了，然后上帝所给我的道我守住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回顾我一生的时候，我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最大的安慰，我不是福音的演员。什么意思？演员他的眼睛总是要看观众，所以观众喜欢不喜欢他就受影响。保罗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保罗也说，我不是福音的观众。福音的观众是什么？就是有人传福音，我们要为他鼓掌，好不好？好的。但是我不是一生仅仅为别人鼓掌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福音的战士，我为福音奋斗一生，我为福音战斗一生。所以当我回顾我这一生的时候，当我知道我要去见主的面，当我知道我要被砍头了，我要为此殉道了，但是我想到这些时候，我特别安慰。弟兄姊妹啊，你要问你自己，以我今天的光景，如果继续下去，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安慰？我是福音的演员吗？我是福音的观众吗？还是我是福音的战士？弟兄姊妹啊，你看到这个世界越黑暗，你看到这个世界问题越多，你越要有信心，你越要有勇敢，说我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做福音的战士，让我去做你的战士，让我去打美好的仗，让我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像保罗一样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真的跑尽了，所你所给我的所信的道我真的已经守住了。所以主啊，我知道有荣耀的冠冕在为我存留，我要去寻求你，我要去得这好美好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是福音的战士。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保罗给我们的，这是主给我们最重要的嘱托，这是主给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这也是我们在地上这一生最大的安慰。如果我在这个黑暗的弯曲的悖谬的世界当中，我居然没有为福音战斗过，我没有做福音的战士，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不如主早早把我的命收去，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埃及的奴隶吗？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人喜欢的东西吗？不，我要做主喜欢的人，这样子我就要做福音的战士。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去思想，我们说为何做战士，为什么我们做战士。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虽然通过网络，我鼓励大家你要开声跟我一起读，虽然通过网络你要开声跟我一起读，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做见证？我们为什么做战士？我在这里特别用了这张图，这张图是什么？这张图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在唱诗赞美上帝，所以天上的光透过他们的赞美，透过他们的祷告，透过他们的见证来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两个伟大的战士，我们要透过这些来去思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战士。保罗自己做了战士，而且告诉提摩太说，你是为此被召的，所以你要做战士。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我们为何去做战士，我们为何去做战士。那么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何去做战士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几个方面。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战士，是因为福音的呼召和福音的塑造。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说福音塑造勇士，福音塑造勇士。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提摩太的时候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为此被召，你为此被召。福音是来呼召我们的，福音是来塑造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之前听有一个一个主持人在讲他的节目，他是有一定的信仰，虽然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然后他讲到一些我很感慨，我说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真的讲到一些要害的东西。他说我们中国人很难建立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去所谓的求神拜佛是为了求利益，我们甚至去拜上帝也是为了求利益。他说这太糟糕了，这不叫信仰，这叫交换。他说信仰是什么？他说信仰就应该是提升我们的道德，所以诫命是很重要的。 他说的很对，他说的不是我们的诫命，他说我们要提升诫命，但是我说我们还要再进一步，他讲到了第二步，就是基督徒我们信靠上帝不是为了得利益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得利益的话，你的信仰的认识层次太低了，我们当初来寻求上帝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人都是软弱，但是当你到了上帝的面前，你要知道说你的品格要改变，但是这只是第二步，我说我们基督徒还有更高的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让福音来塑造你。我们知道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个福音让我们重生，这个福音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举眼看过去，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信仰当中真正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而真正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它能训练，它能塑造，它能更新，它能带来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勇士。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为什么我们的福音能够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勇士呢？就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其实你去看，因为上帝的福音特别奇妙，奇妙在哪里？就是上帝的福音他宣告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有学者有基督徒去总结说，我们福音的重点就是爱与宽恕。按照世界的观念来讲的话，你讲爱你讲宽恕的话，它会带来一个结果，什么结果？会让人软弱的，这是一般人的观念。但是我们说不，圣经告诉我们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说越是爱越是宽恕的福音，它越能给我们带来勇敢。我们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姊妹莫大拉的玛利亚，那么她把她的香膏打破了，把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其实这是非常勇敢的举动，连她的门徒都不理解，主耶稣说哎呀，这些门徒都说哎呀，这些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穷人呢。耶稣说不，穷人你们常有，我你们不常有，我们这位玛利亚她做的是一件好事，以后传福音都要宣扬她，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勇敢。然后耶稣就强调说，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勇敢的去做？主耶稣说，因为他赦免的多，所以他的爱就多。大家也熟悉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在惧怕的人，他的爱未得完全。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爱，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为我们死，流出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反而越勇敢。为什么？道德控诉抓不住我，我过去糟糕的人生抓不住我了，因为我已经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成为一个新造的，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勇敢。你去看保罗，保罗也是这样的例子，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但是他被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改变，他成了为福音奔跑的人。你看到保罗有没有被道德控诉抓住过？有没有被道德控诉抓住他，让他起不来身的？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魔鬼一定不止100遍，甚至不止1000遍的在保罗的耳边说，哎呀，你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斯基凡的殉道啊都跟你有关，你当时是愿意他死的，你这么糟糕的人，你有什么资格传福音？你有什么资格做使徒？而且主耶稣呼召12使徒的时候，你那时候还是法利赛人，别人都不认可你使徒的身份，你休息吧，你别干这些事儿了。保罗有没有被这些声音抓住？没有，他勇敢传讲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直到死的那一天，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塑造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最勇敢的勇士。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基督的战士，能够让福音的勇士停下声音，停下脚步，停下我们祷告的手。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就是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做战士？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身上，福音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福音所塑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一定是要做战士的，因为耶稣基督福音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新生命的那个基因，那个 DNA， 你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战士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因为福音呼召了我，因为我为此被召，因为福音塑造了我。这个福音上帝告诉我们说，它是塑造勇士的。所以保罗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你要一定立志做一个福音的勇士。当你在上帝面前你发现自己不勇敢的时候，你呼求上帝说，主啊，求你让我勇敢，上帝一定听你这样的祷告，上帝一定让你勇敢起来，因为你这样的祷告合他的心意，你合他的心意他还不成就吗？耶稣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所求的合乎他的真理。所以你求上帝让你做百万富翁，你可能做不了百万富翁。所以有些人说这节经文不对，我说这节经文对的，这节经文是在真理里面。但是你用这节经文求上帝说，主啊，你让我做一个勇士，上帝一定让你做勇士，甚至大大超过你所求所想。因为福音呼召出来的，福音塑造的，从来都是勇士而不是懦夫。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因为福音的呼召，因为福音的塑造。那么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战士，我们说我们必须征战，因为我们的仇敌狡猾又凶残。弟兄姊妹，有太多的基督徒在传福音这方面他很浪漫，他想的是我传福音就好像唱歌跳舞一样，然后如果不是唱歌跳舞我就不传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人在传福音上面他把自己当成了演员。不是的，传福音是要做战士的。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为基督而活的时候，当我们为上帝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面对我们仇敌的，而我们的仇敌凶残又狡猾，凶残又狡猾。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要晓得说，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我们里面的罪，罪是很可怕。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启示录18:5，弟兄姊妹，我在讲，虽然在网上，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要大家听到这个顺畅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把声音打开，因为打开可能不小心大家的杂音都进来了。但是我鼓励你，当我说我们一起读的时候，你要拿着你的手机或者在你电脑前面，你要跟我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起读启示录18:5，我们一起来读。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就这节经文讲什么？这节经文就是讲巴比伦，讲这个世界，他最终上帝要审判他。为什么说因为他的罪恶滔天？弟兄姊妹啊，其实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很多的罪恶，我们人真的是有很多的罪恶。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罪人会去抵挡，罪人会去说讥诮的话，所以你要去战胜罪恶。而我们怎么战胜罪恶？唯独靠耶稣基督，唯独靠圣灵的大能，唯独靠天父的恩典和权柄。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不征战我们就得着了？可能有些弟兄说，哎，不是梁弟兄，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征战，然后 我跟他一说他就信了。哇，你说的不对。我说你看到的是现象，这个灵魂的得救你没去征战，但不知道多少人曾经为他祷告，不知道多少的教会在为此祷告的时候有别人在为你征战。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看来轻松，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你自己感受到传福音的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很大，人被罪恶所蒙蔽，所以他最应该领受的福音他不领受。就像一个要病死的人，给他一个药说你要吃，吃了药你就好，他别的东西都乱吃，就是这个药他拒绝不吃。世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吃一颗药，那颗药叫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罪人居然最拒绝、最抵挡、最仇视的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恨罪人，你要为罪人他身上罪的可怕要多多的祷告，要努力的征战。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征战？因为罪恶很可怕。那么其次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征战？因为世界的败坏，因为世界的败坏。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0:2，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声来读以赛亚书60:2，一起来读。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我在这里想强调的重点就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弟兄姊妹，今天的中国人，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这点上感受是何等的深。全世界都不需要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测核酸了，到处都已经恢复正常，我们却愈演愈烈。这是不是看到黑暗？这是不是看到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啊，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败坏。但是我讲到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我用一个更长的例子，因为讲眼前的有的时候我们人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讲一个远处的事情。 什么原初的事情？石门槛的文明奇迹，就是我们在 PPT 这里讲。我们知道有一个宣教士伯格里，他曾经去到贵州石门槛这样的地方向苗族人传福音，然后他历尽千难万险，一开始一直打不开门，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为他祷告，在为他祷告，然后上帝给他开了门，然后他在苗族当中传福音。他们苗族那时候又迷信又落后，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那么伯格里他们帮他们去创造了苗文的文字，把圣经翻译给他们，然后包括在他们当地去办了学校，包括去搞医院，然后奇迹发生了。这个是上世纪初的事情，这是上世纪，就是二十世纪，好，这个初夜的事情，上半夜的事情。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奇迹吗？就是在这些原来大字不识一个百分之百文盲的地区，然后培养出，当时培养出硕士，培养出博士，甚至培养出国家级的，就当时是民国啊，国家级的这个干部，然后有成百上千的这些文明人从当中走出来，不得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奇迹。然后49年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49年之后，石门槛这个地方因为基督教被铲除，然后他们迅速的衰落，他们很快又变回，直到90年代的时候，石门槛的苗族又普遍都是文盲，那里再也别说出博士，连大学生都出不了。你知道在20世纪初那个博士那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时候全中国就没几个博士，然后在这个原来文盲遍地的地方居然出了博士。那么到后来这个地方到今天，如果你再去石门槛，你真的是要落泪，你要痛痛的哭，因为那个地方基督的教会，基督的福音曾经带来的光被彻底遮蔽了。你像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让弟兄姊妹去灰心的，而是你就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经常犯一个错误，说哎，我们福音曾经传到那个地方，曾经传给那个人，那个人领受了福音，那个社区领受了福音，那个地方就一直要光照着。不，这个世界看到哪里有教会，他要拼命的反扑，如同在石门槛所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讲，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写给七个教会，士美拿教会、以弗所教会、菲拉铁菲教会、老底家教会，这些教会当初都是基督福音所得的地方。今天呢？今天这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除了那个被主特别特别夸奖的士美拿，就是现在还有基督教在其中还算比较兴旺，其他的地方甚至包括士美拿本身，这七个教会现在所在的地方都成了伊斯兰地区，基督教在其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都不能传了，我们只能去参观了。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世界的败坏。你要去征战，你不能觉得说福音传过的地方就我们躺在那里，然后福音就一直得胜。不，福音加力量给你，不是让你躺平的，福音加力量给你是让你勇敢征战。你越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看到今天中国的败坏，看到石门槛的文明奇迹被这些恶人、被这些愚昧人、被这些凶残邪恶的人重新又把它盖上了，把光又用黑暗给遮挡了，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像有些人那样灰心丧胆，你应该在这个时候要奋起，因为越看见世界的败坏，我越要勇敢去征战，我越要为福音去征战，我越要为灵魂去征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战士。我们和一般人的思路不一样，因为世上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讲，只有福音能够塑造真正的勇士，而世上的人哪怕他有所谓的宗教信仰，他本质上是个胆小鬼，所以他一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出现了这些败坏，出现了黑暗的光景，他就想逃跑。但是基督的子民，福音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你会伤心，你会难过，但是你的新生命是想起来战斗的。所以不要让你的肉体占上风，你要让你的新生命占上风，你要起来为福音征战，为灵魂征战。因为世界越败坏，我越要努力去征战。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征战，我们说是因为世界的败坏。那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征战，第三个我们的仇敌的狡猾和凶残，就是我们说我们第三个仇敌是魔鬼。魔鬼是极其邪恶。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这里放了一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2:3说，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犹大是想卖耶稣，犹大原来是贪财的，但是如果没有魔鬼的工作，他不会走那么远。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恶事，背后有魔鬼的工作。我们再讲回中国今天的光景， 为什么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笑话？全世界现在除了中国，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去搞防疫，为什么？你说因为那些人啊，这个人那个人他很糟糕啊，他很愚昧啊，很胆怯，不，因为背后有魔鬼极大的工作。魔鬼如果不做工，我们不会做这么不合理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所有人都不出去工作，经济会垮掉的，民生会出问题的，人会跳楼的，人会精神病的。所以中国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甚至以前大饥荒的时候，以前大瘟疫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干过。但为什么今天这样去干呢？你不能仅仅看到人，我们就这么有时候仅仅看到人，所以我们一直赢不了这个征战，赢不了这个属灵征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如果没有魔鬼在后面极大的工作，今天的中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谁能打败魔鬼？你指望那些非基督徒打败魔鬼吗？你指望那些拜偶像的人打败魔鬼吗？不可能啊！打败魔鬼的只有一种人，什么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基督徒不去做战士的时候，不仅仅是自私，简直是残忍。因为只有你能够帮助你的灵舍把那个属灵的恶者赶跑打败，但是你却不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唐山那四个暴徒去打那些女孩子的时候，你站在旁边，你其实是世界冠军，你很有力量，你在旁边一声不吭有什么区别？你不就也变成这样的人了吗？你这个时候是有力量打败这个恶人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挺身而出。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为什么要做战士？因为这个邪恶的魔鬼，除了耶稣基督，除了跟从耶稣基督的，除了从基督那里得到制胜魔鬼权柄的基督的教会，再也没有力量能打败他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战士？因为我们的仇敌既狡猾又凶残，我们要做成神的工作，必须做战士。所以我要打败我里面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跟我的罪不能和平共处，我要打败我里面的肉体，我跟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不能和平共处，这个世界总是想把基督的光给遮盖了，我却是世上的光，我却是世上的盐，我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极其邪恶，那么他去辖制人心，刺瞎人的心眼，让人看不见基督荣耀的光辉，看不见福音的大能。但是我要去打败他，让人突然看见说福音这么好，我怎么不信他呢？我要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仇敌狡猾又凶残，所以我必须去做战士。那我讲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我讲第三个原因就是为我们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做福音的勇士？我们为什么要做福音的战士？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去打仗。这就是我们和世上所有的战士都不一样的地方。世上所有的战士多多少少都是被仇恨所激动，唯有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九章三节。罗马书九章三节，还是像我刚才说的，虽然我现在不能把你的声音放出来，但是你要跟我一起来读罗马书九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然后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去征战，我们要为基督的爱所激励。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魔鬼也经常欺骗我们，我们在这方面也经常中计，因为不仅魔鬼欺骗我们，我们里面的肉体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肉体怎么样子呢？我们看见我们周围那些非基督徒，然后那些很愚昧的人，我们看见他们，我们觉得很可恨，然后我们就哎呀不想传福音给他。我们心说，这个国家如果不是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如果不是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个话说的对不对？这个话说的对，但只对一半，只对一半。如果你仅仅情绪到了这里，你已经没有力量传福音了，因为你不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你是被心中的愤恨抓住你的心，抓住你的灵，你这个时候是没力量。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怎么去做？我们去看这些人可恨不可恨？可恨。但这些人可怜不可怜？可怜。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他们去求神拜佛也好，他们宣传没有神，说自己做一个无神论也好，他们被逼无奈从楼上跳下来也好，他们都没有力量去救自己，唯独我们可以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其实讲到这种心中的难过，我们超不过保罗的。保罗是真的是一个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们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看到以色列人抵挡耶稣基督，抵挡上帝的救恩，他心是何等的痛。而且保罗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跟着保罗屁股后面一直在抵挡保罗最厉害的人是什么人？不是各地的外邦人，而是以色列人。但是保罗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他那种心痛你可以体会出来。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想到他们，我想到他们的这种败坏，我想到他们这些可怜，我甚至失去我自己的救恩，我都愿意，就盼望他们能得救。这是何等恳切的心。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能够为他们征战。弟兄姊妹，从血统上讲，我们中国人真的很狭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恨这个就恨那个，一会儿恨美国人，一会儿恨日本人，一会儿恨啊，这个连台湾说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也恨，好，香港人我们也恨，到处我们都恨。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如果从血缘来讲的话，所有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等等，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所有人都是挪亚的后裔。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你见到，虽然你受的教育让你恨这些人，但是有时候你见到日本人，你见到美国人，你有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为什么？因为从血缘上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有两个共同的祖先，一个是亚当，一个是挪亚。所以为我的弟兄征战，这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是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将来都上天堂。这个世界上面的世人逼迫我们，但是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呢？如果我满足于说我自己得救，我对这个世界一点东西都不留下，你太自私了。我要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好的东西，因为我把这个东西留下，我到天堂上我不会缺少的，我到天堂上反而得着更大的冠冕。留什么最好的东西？把福音留下来，把为基督做的见证留下来。弟兄姊妹，就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反复讲过我自己得救的见证，我当初就是被一家美国人他们在中国收养残疾的孤儿所感动。我那个时候去教堂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因为一个自己还没重生，另外一个三字的教堂讲的东西都是稀汤寡水，什么都听不着，所以完全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以为就是今天就这样。但是当那一家人讲出他们那种喜乐，当他们收养了一个残疾的孤儿，然后他们居然满心的欢喜说，上帝赐给我们一家，哎呀，一个天使，而他的孩子大大小小英俊潇洒，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这家人是不需要收养孩子，然后他们收养。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我要做这样的人。我从此开始去读圣经，从此开始去认识耶稣，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么厉害，能够让人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改变。所以这家人我现在都不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也许将来都对不上，到天堂上才能对得起来。他们可能到天堂说，哎，我就是你说的那家人。但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激励，我们为什么要讲道，我们为什么讲道了以后要录音放到网上去，因为我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血肉的弟兄，他们无力自救，只有我们能为这些灵魂去战斗。而且为了这些灵魂，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去做殊死的战斗。我们要被基督的爱激励，人被仇恨激励能激发出那么大的力量，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要发出的力量要远超过他们。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我们为什么要做战士？我们说三个原因。第一，因为福音是这样呼召，福音是这样塑造我。第二，因为我们的仇敌又狡猾又凶残，我不做战士，我就不能把灵魂赢给耶稣基督。因为我要为我血肉的至亲，为我身边的，甚至不仅仅是为我们中国的，是为全世界的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挪亚的后裔，我要奋力征战。因为那些灵魂不能够自己得救， 如果当初没有其他基督徒为了我的灵魂做殊死斗，我就永远灭亡在地狱里了。所以他们为了我拼尽了他的全力，像我们刚才放的伯格里，像我们看到的戴德生，像我们喜欢的艾维德，像我们讲的奥古斯丁、保罗、大卫等等这些殉道士，他们为了那些仇恨他们的人死了，殊死战斗，战斗到死，我们也当如此。因为他们感动他们的灵，也是感动我们的灵。而且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说，主啊，愿你感动我师父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弟兄姊妹，你要为此做战士，不要再听魔鬼的谎言，不要再听那些靡靡之音，不要再被世界上面那些一钱不值的岁月静好的垃圾信息充满你的心了。要让神的真理充满你的心，要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做耶稣基督的勇士，去做福音的战士。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说，我就是战士，或者说你是战士。弟兄姊妹，我们再来把这些经文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在我们 PPT 上有，你跟着我一起在你的屏幕前面一起来读。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说，你要做战士。你看保罗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听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听了今天的讲道的时候，你不能变成说啊，今天讲到伯格里了，讲到梁牧师说的那个美国家庭了，我很感动，哎呀，那些故事真好。我说不，那不够，你要问你有没有成为战士，我怎么去做战士。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我们真的要去想。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第一个希望大家去知道的说，就像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为此被召，在我们的新生命当中有福音战士的 DNA。 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问题，很多人会说你讲戴德生我很激励啊，你讲伯格里我很感动，甚至我感动的泪流满面。但是梁弟兄，这些人是战士，但我天生软弱，你不知道我家庭经历，你不知道我成长的历程，你不知道我多么软弱，我很理解这些弟兄姊妹，我也从来不要强求这些弟兄姊妹说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太多的基督徒看这些东西比看上帝的作为看得太多，我们对上帝的作为看得太少，我们对我们的什么原生家庭伤害啊，我的性格特征啊，我现在有钱没钱啊，我的学历啊，哎呀，我的能力啊，我的知识啊，看得太多，所以我们就特别软弱。保罗在这里根本不讲这些，他就讲你为此被召。为什么？你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上帝不是呼召你让你去做那难而又难的工作，上帝呼召你是让你来顺服他，让他做成在你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上帝不是呼召你去做那些难而又难的工作，上帝呼召你的时候是让你摊开手，让你顺服他，让他做成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讲到软弱，我们就想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去年我们分享祭坛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基甸的祭坛。基甸这个勇士，当上帝去见他面的时候，特别让人感动。上帝见他面的时候，第一句话不是说哎呀，你学历怎么样，你有钱没有，没说这些。上帝一见到他说，大能的勇士啊。所以基甸听了这个话很诧异，他回应上帝说，他说不是主，你知道，哎，我们家在我们支派里面是贫穷，我在我们家又是智小的。但是上帝反复强调说，你是勇士。弟兄姊妹啊，所以基甸听了这个话的时候，基甸不是说好吧，我原来我身体上面有这么多的潜力，你来呼召我，我把我的潜力发挥出来，这不就是世上的套路吗？上帝做的事情不是这样，上帝让基甸他去筑坛献祭，让上帝在基甸身上做的工作做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软弱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而是我们经常不顺服，不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塑造。上帝在塑造我们，我们在那千推万推，然后魔鬼一个声音进来，我们就张开大门，伸开手，伸开拥抱魔鬼的话。 你看到吗？在教会当中，是不是我再讲我很不满意，有很多的教会甚至很多神学家都是讲这些话，很喜欢讲这些话，说哎呀，伊斯兰教传到哪里，人心就变成硬土，福音就传不进去了。我说这十个探子，你们听过多少这十个探子讲话了？弟兄姊妹啊，不是的，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还大，在我们里面的有能力，谁胜过世界？不是那信耶稣基督的人吗？所以我们塑造我们生命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福音的大能，天父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可能去做一个失败者？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再总是顺服世界，你不要总是在抵挡上帝了，你要张开手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你来塑造我。我反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失去能力，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自己拿着自己的成见，拿着自己的计划，就是不让上帝来塑造我们。我们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自己的计划太强，所以他不来教会。为什么？他知道来教会会听见上帝跟他说话，所以我的计划必须完成，所以我不能去教会，不能去教会，等我计划完成了，我去另外一个教会。我告诉你，你用这样的心态，你一生是个瘸子，你一生是个残疾。当你用另外一个心态，哪怕你之前是个瘫子，但是你被抬到了耶稣面前，你说，主，我没有能力了，你来塑造我，我愿意你的塑造，我愿意顺服你。我告诉你，上帝能用你做成的工作远超过你能想象，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新生命当中有战士的 DNA， 我们是为此被招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我说你要做战士，你要知道的是，你有新生命，你的新生命里面有战士的 DNA。 其次我们要看到，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我要做战士，就是保罗在里讲说，你要去打美好的仗。弟兄姊妹，你要去打的是美好的仗。我们很多时候一讲到打仗，我们想到是世上的打仗，所以世上的打仗很残忍，很残酷，很血腥，很可怕。但是保罗在里讲说，不，打美好的仗，我们打的是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美好。我们去为福音征战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心思要占别人的领土，不像俄罗斯去侵占别人，不像那些为俄罗斯叫好的愚昧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我们打美好的仗，不要侵占别人，反而就像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你要给别人，阿们吧。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把最好的给别人。什么最好？耶稣基督永生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进天堂的权柄，这些我们要给别人，好不好？好啊，这就是美好的目的。然后我们打的方法呢？我们用美好的方法，我们不是用仇恨去打的，像我们刚才讲，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阿们吧。而且我们知道结局一定是美好。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再讲，当我们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去到那里，你一张嘴你就要祝福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的人不接受你所讲的福音，你跺一跺脚，跺下脚上的灰尘，你就走，不要吭声，不要难过，因为你为他们所求的福就归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基督徒，我们去为福音打美好的仗的时候，结局一定是美好的，要么就是我所看重的这个灵魂得到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得到了拯救，他得到了永生，好不好？太好了。如果这个人注定他一直抗拒福音，不能得救，我为他所流的眼泪，我为他所求的恩，上帝说，我都嫁给你。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美好的仗，这么好的仗你为什么不打呢？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所做的那些，把你所有的时间，甚至把主日的时间都拿来去赚钱，你就是在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你得着了吗？你赚了几百万你就得着了，你赚了几千万你就得着了。今天的中国人是最好的例证，阿们吧。之前上海的那些千万富豪、亿万富豪憋在家里几乎被饿死，对吧？这几天如果有人关注股票的话，中国的那些股票稀里哗啦往下掉，掉了吓人，而且按照那些专家，连经济专家都讲说这还没到底。弟兄姊妹啊，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耗尽心力去做这些，得不到美好的结局，上帝说，我给你啊，我给你美好的仗，我给你美好的目的，我给你美好的方法，我给你美好的结局，为什么你不接受呢？弟兄姊妹啊，你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顽梗吗？你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糟糕吗？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你就要做战士。所以如果你仅仅做一个观众，你是吃亏的，你做一个战士你才是得着的，你做一个战士你才会体会到打美好仗的美好。 所以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逃避福音的征战已经逃避太久了，所以你要起来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家庭，为你的教会努力去征战，这样子你就会体会到美好的仗它到底是怎样。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讲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去我自己去做了战士的时候，你有一个预期，什么预期？必有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为福音去打着美好的仗的时候，当我们去做了福音的战士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孤军奋战，你不是自己随便去打的，而是基督来率领我们。就像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主基督拔刀而立，告诉他说，我不是来帮你的，我也不是帮对方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所以基督率领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失败？阿们吧。而且我们去做福音的战士的时候，是主保护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受伤害，是因为我们自己肆意妄为，但只要我们顺服基督，只要我们让主率领我们，主就必保护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看见美好的见证，就像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讲，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而且不单已经，而且将来还会做。而且我们做这个征战的时候，主必在我们身上得荣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主他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今天讲福音的战士，其实关于福音战士的真理有很多很多，但是我盼望大家要清楚像我们讲的这三点。你要知道你做福音的战士是上帝给你最重要的嘱托，是你最重要的身份，是你最大的安慰。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做福音的战士，因为在你里面有基督赐给你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塑造你成为一个征战得胜的战士。因为我们的仇敌又狡猾又凶残，因为我们血肉的弟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甚至就在你身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孙，正需要你在拯救。所以我必须做福音的战士，而且我知道我要做战士，因为我为此被召，我要打美好的仗，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盼望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是现在听直播还是回头听了我们的录音，都要兴起为耶稣，为主打美好的仗，做福音的勇士。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之后是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原来在世界里面个个都是胆小鬼，个个都是软体动物，个个都没有脊梁，但是主你拯救了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且你赐给我们属灵的脊梁，这个脊梁是没有人能打断。所以基督徒真的是奴颜卑膝，阿谀奉承，乃是极其不恰当。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脊梁不是让我们在向世人去炫耀，而是让我们存着怜悯的心，要做福音的战士。主啊，你让我们抓住你给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嘱托，最重要的身份，也让我们的一生为福音征战的时候，我们将来可以得着最美好的安慰。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为着我们的骨肉至亲，为着我们身边没有得救的灵魂勇敢去征战。你也让我们有信心，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因为你对我们的率领，你对我们的保护，你给我们的恩膏，保证我们必然得胜。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